一个是必须在应验前公开把预言对大家说清楚，第二必须远远超过人的预测能力，第三还得有详细的解说，第四从说预言的时候起到预言应验的时候为止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才不至于让人故意努力来促成这个预言的应验嘛。第五必须有清楚明显的应验才行，这五方面的原则我们如果根据它把圣经的预言抽出几件，我们一看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先看有关推罗的预言，神界先知以西结在2500多年前预言说，在以西结书26:3-512-14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环，拆毁他们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它成为净光的磐石，它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经文又说，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段预言它的应用过程怎么样呢？推罗本来是古代一个有名的城市，那里住的人呢、都是腓尼基人，他们的航海经商和探险的事业都是当时世界有名的，凡是当时有名的海岸城市他们都去过。推罗的城墙又坚固，位置在地中海的东岸，在军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位置，当他正墙上好像一定会永远存在的时候，神却因为看到推罗的罪恶很大，于是借先知以西结就发出预言要刑罚他们。预言发出之后，接着巴比伦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在公元前的587年就围困推罗，13年的斗争才攻进推罗。可是因为推罗国王预先把财宝运到一个大概有140亩离城有一里多的海岛上，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进城之后是一点没捞到什么，于是一火起来就把这个城完全拆了。尼布甲尼撒王毁灭这个推罗古城之后，城的废墟还在，到这里为止预言只应验了拆毁它的墙环这一部分。那么石头、木头甚至尘土要抛在水中，只剩下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和不再被建造的预言还没应验，而且这段预言看来不像再有应验的可能。那既然尼布甲尼撒王在报复推罗的时候都没想这样做，谁还会到这个废城里去想要将强暴破坏它？但是预言在那里，我们就等候着他自己的应验。一直过了240年之后，推罗的废墟还在那，但是整个的预言还没完全显明啊。当时希腊国的亚历山大皇帝已经是很强大，威震东方了。公元前的332年，亚历山大皇帝快速地向新的推罗城进军。那时候新的推罗城建造在岛上，因为以前陆地上的墙都被拆了嘛。亚历山大一到城下就叫推罗人开城，推罗不肯投降，以为说我在岛上建城嘛，你能行吗？能攻进来我这是固若金汤了。可是谁知道亚历山大是决心要攻下这个新的推罗城，把旧城所有的木土石头都扔到海里，修了一条大概是200尺宽的大路一直通到岛上。正因为工程太大，就把泥土刮净，然后用来填满这个一里多宽的海港。他从陆路进攻，另外再加上海上1000只帆船一块进攻，于是岛上的城墙终于被攻破，这样第二部分的预言又应验了，石头木头都被抛到海中的话应验了。但是最后一段预言使它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不得再被建造还能应验呢？我们再接着看就知道，经过了很多时候，谁知道这个地方的尘土被挖之后再加上雨水的冲洗，没多久就显出石头地儿。后来海边打鱼的人竟在那晒网，那不得再被建造这一句话到这个时候看来不可能再应验了，那预言可能太冒险了吧， 因为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城市要被毁，但是怎么敢说它永远不被建造，是吧？我们中国那唐山的地震，地震完新唐山不是又起来了？罗马那个大城啊，因为尼罗王要得到诗人感叹和称赞，把它烧，没多久又重建。就算日本的广岛扔下原子弹，现在不是也重建起来，是吧？只要觉得加把劲嘛，集中力量还不行吗？那如果推罗的旧址能够重建，那圣经的预言就不能应验了。推罗的旧址原来是可以居住，因为有一个泉源，每天涌出大概是1000万加仑的淡水，而且呢它田地肥沃，一直到山边。但是自从推罗被毁之后到今天2000多年的时间，再没有被建造，所以没有人敢说这预言是不确实，它就的的确确2000多年仍然是废墟。法国有个学者在他的旅行日记这样写啊，他曾经到推罗的旧址去游览，看到很多渔民在那一大片的石头地晒网，就像先知预言一样，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因为推罗的旧址，当他的木石尘土被刮光之后，雨水洗净他那个石头质地的地基，所以就成为渔民晒网最好的地方。每年每天每分钟，只要推罗是处在绝对荒废的情况，我们就知道圣经的预言就是应验了，谁也推翻不了。再一个是西顿的预言，在以西结书28章22-23节，先知以西结这样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啊，我与你为敌，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似为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刑罚西顿的预言和刑罚推罗的是很不同。对推罗说你必荒废永不复兴，成为净光的磐石，可是对西顿却说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似为有刀剑临到他，却没有说要西顿灭亡的话。所以西顿和推罗的刑罚是不相同的。我们接着看看事实，历史上的西顿经过了战争刀兵，后来又繁盛起来，人口大概有2万，到1975年统计人口大概是4万。西顿照预言所说不至于被灭亡，现在仍然还在，而推罗城呢，那个遗址就很难找了。不过西顿也受了很大痛苦，在几百年啊连续不断的灾祸，长久的历史可以证明预言所定规的处罚完全应验。公元前35年的时候，西顿属波斯国，但是当西顿叛变之后，波斯军把他们包围攻打。历史上记载说啊，4万居民没有被缓救的希望，他们誓死也不投降，一个接一个自己把房子点着烧了，男女老幼都被烧死在火中。但是神降在西顿的处罚还不止这个，因为在经过几百年时间，到了十字军的时候，西顿又接连多被攻陷，3次被十字军掳掠，3次败在回教军的手里，这就应验似为有刀剑临到他的预言。好，到了现在，神对西顿的处罚还没有结束啊，德鲁斯和土耳其的战争，还有土耳其和法兰西的战争，都以西顿做战场。1840年又被法国、英国、土耳其3国的军舰大炮轰击，这一情形也正像预言说的，似为有刀剑临到他。推罗和西顿两个城都在地中海的旁边，相隔大概是5-60里，而预言竟然敢说到他们会有绝对不同的遭遇。如果先知以西结说推罗西顿两个城都将被毁灭，不能再被建造，那么今天西顿城的4万多居民每个居民都成了证明预言是假的、都是见证人。如果先知说推罗要存在而且要受苦，那西顿一定完全毁灭，那也跟事实不符，是吧？那圣经一定然说是假的啊，不应验。但是事实呢，为什么先知的预言竟然完全准确？为什么永不再被建造的城正好就是预言所说的那个推罗城？为什么 连接遭到困苦仍然能够继续存在，正好也就是先知预言的那个将要存留到世界末期的西顿城。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预言的应验确实是圣经独有的权威，也是神末世的明证。关于巴比伦的预言，神界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3:19-22的经文预言，巴比伦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么经文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每个读历史人都知道巴比伦多伟大。公元前700年，那是列国中的荣耀，加勒底人精夸的华美啊！他发明字母、计算时间的机器、雕刻钻石还有其他宝石的艺术，连希腊的艺术和学士有很多都是从巴比伦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世界上有这样一座大城，那么坚固，那么宏伟。果然他就照先知的预言，预言发出不久，因为他两次背叛，就被波斯王血洗，下命令立刻把他整个城都用火烧掉，也就正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一样完全倾覆了。为什么预言应验？因为神的话蛮有能力，他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从巴比伦的历史怎么样灭亡，我们就知道圣经的预言是应验。但是先知以赛亚怎么知道在巴比伦化为尘土之后亚拉伯人仍然继续存在呢？2500年前，当时啊，亚拉伯人呢是很少数的，他们住在巴比伦附近的帐篷里。那时候巴比伦正统治全世界，威风的话的时候，谁敢预言说他们以后会完全被消灭？可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正像我们所知道的，果然连一个活着的巴比伦人都找不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先知实际上也让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强盛的民族和他们所管理的世界大城虽然将要被消灭，但是这个既微小又不被人注意的游牧民族亚拉伯民族，反而在这个大城变成废墟以及被人忘记之后，它还要继续存在2000多年的时间。亚拉伯人既然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有人猜想他们以后会离开巴比伦附近一带，又或者他们会自身陷入灭亡，这些都是很合情理的推测。但是先知以赛亚他怎么能知道亚拉伯人将存留在巴比伦古迹的南边有2000年的时间，而且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那个废墟四周围居住？如果今天巴比伦周围1000里以内没有亚拉伯人，那怀疑圣经的人又可以嘲笑一番，先知以赛亚怎么知道亚拉伯人要继续住在帐篷里而不自己建房子呢？在巴比伦废墟里有充分的建筑材料，只要运到比较合适的地点就可以建很多城市乡村，但是亚拉伯人到今天还住在帐篷里，而世界历史也没有别的民族符合这种情形。那如果亚拉伯人是完全灭亡，像巴比伦一样完全灭亡，那圣经的预言就被人说是虚谎了，是吧？但感谢主，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怎么说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应验。先知耶利米书51:58说啊，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如果巴比伦今天还耸立在那的话，那圣经的预言就不成立了，对不对？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如果巴比伦城像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还耸立在那，那圣经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世界上的大城市罗马、耶路撒冷、雅典、大马色都遭受到跟巴比伦一样的毁灭，可是他们都建造了，但圣经却说巴比伦城市永远没有人烟，世代没有人居住。所以我们感谢神，所有的事情都像圣经预言的切实应验。如果圣经不是神末世，谁能够完全正确的预测这个未来的事情？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4:26起到45:2那里预言说，将会有个叫古列的灭掉巴比伦国，释放被掳的犹太人，还要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那同时先知更预言说， 这件事啊，必定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掌管70年之后应验。预言一发出，果然就有个名叫古列的波斯王，按照预言说的时间攻打巴比伦。那时候巴比伦王正在那荒淫无耻的生活，不问政治呢，忽然听到波斯国来攻打，马上把城门牢牢关住，不敢打，只是依靠这个城墙坚固，有足够的粮食，希望波斯能够退兵。但是波斯王古列他就想办法切断了进城的水，让他不往城里流，叫城里的河水慢慢的干浅，然后一个晚上河边的门没有关严，古列王就趁机当夜就率领军兵从河道那偷袭，杀了巴比伦王，抢了他的国家。圣经记载古列得国之后下了两道命令，其中有一道命令就是建造圣城耶路撒冷。这都说明圣经的预言都是准确的应验。那接下来我给你看一看耶稣的生死和生活遭遇的预言。公元前700年的时候，先知弥迦对耶稣降生就有预言。弥迦书5章2节，弥迦曾经这样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预言经过了7个世纪，一点没差没错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耶稣降生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城，也像弥迦所预言的一样。而且先知以赛亚早在公元前800多年已经预言耶稣的身份和使命，在以赛亚书53章那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钉十字架为罪人死，他被埋葬，他的复活和得胜都是一点没差错的应验在800年以后降世为人的耶稣身上，这都不是偶然的，是不是？那关于世界列国的兴盛和衰败的预言，我们也看到都是应验了。正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掌握世界王权的时候，天上的神给他一个异梦，又借先知但以理解梦说出将来列国兴盛和衰败的预言。先是尼布甲尼撒王梦见什么呢？在但以理书2章那里，尼布甲尼撒王梦到一个大的人像极其光耀，形状甚是可怕，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见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为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后来先知但以理受了神的启示，就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释这个梦，说：大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凡世人所住的地儿都是走兽天空的飞鸟，神都交给你，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么在你以后一定会兴起另外一个国家，他不及你，又有第三个国呢是铜的，要掌管天下，第四个国呢他很坚壮，像铁一样，铁能够打碎克制百物，也能压碎一切，那个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看到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个国将来也必分开，脚趾头既然是半泥半铁，那个国也是半强半弱，你既见铁和泥掺杂，那国的民也必跟各种人掺杂，可是却不能彼此相合，就像铁跟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定立另外一个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个国必定存到永远。你既看到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那么现在我们要以历史经过的事实来查考这个预言是不是正确，最好是配合但以理书第7章来看。 那里说到四个统一世界的国家，一个国家像狮子，身上有两个翅膀；第二个国家像熊，口里衔三根骨头；第三个国家像豹，背上有四个翅膀；第四个国家像凶猛的野兽，有大铁牙可以吞吃嚼碎，剩下的用脚践踏。我们看第一个金头指巴比伦，先知已经说得很清楚，按当时巴比伦是称霸全地的，无论权威、科学、建筑都是列国第一，这个王国世界文明荣耀光辉像金头一样，威风像狮子。巴比伦皇宫的前面就有两个大石狮子，狮子的身体有两个翅膀，和预言所指示的一样。第二，说到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指不及巴比伦啊。我们看历史就知道，公元前560年的时候，巴比伦给马代波斯灭亡了。马代波斯就是马代和波斯两个族的人合起来的国家，又是两军制度，先是波斯族古列作王，后来是马代族的大力乌作王，所以用人的两臂来预表这个国家很合适。虽然他管理天下列国，可是大权是在臣子手里，不像巴比伦王的荣耀，所以用银子银制的双臂来预表。也因为他们的性情残暴，吞了三个国家，所以用熊衔三根骨头来预表它。熊是残忍野兽嘛。好，第三，说到又有三国就是同的，查历史就知道，公元331年，亚历山大突然在希腊兴起，征服了马代波斯，夺得欧洲，在世界称霸，势力比马代波斯大，但是权势荣耀就不及马代波斯。因为当时希腊政权都操纵在贵族手里，行军速度呢像豹的动作一样飞快，而且这国家在亚历山大死后分裂成为四个国家，由四个将军管理，所以用豹加四个翅膀来预表，也就像后来实际的情况一样了。第四，说到此后必兴起一国坚硬如铁，查历史就知道，希腊之后统治世界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叫铁血主义啊，国势强压倒列国，但是他的政权是君主立宪制，国王是选举出来呢，威容就不如希腊了，所以用铁来预表。以后罗马分东罗马西罗马，正像异梦预言的两条铁腿，罗马该萨的名号仍然存留在德国俄国的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完全结束。所以预言里的金银铜铁是针对列国的尊贵说的。那么如果用荣耀来说呢，这四个国家是一个不如一个，但是国家的这个结构组织强度却是一个比一个强。世界列国的荣耀在世人眼中是金银，在神眼中却是兽类都要毁灭，所以天上大石压碎人像来预表这个毁灭。也就是说，当人反对神的王权而高举自己为王的时候，一定发展到自我毁灭的结局。而我们现今的时代，也就是有独裁的也有民主的，独裁是铁，民主是泥，不能相合。但是世界末日的预言呢，我们知道第五个国就是主和主基督的国，主必亲自从天而降，灭绝地上所有的国，建立永不败坏存到永远的天国。神的言语一发出，命立就立，说有就有。正如诗歌说，神言语真实可靠，我全相信，神言语要安定在天。圣经可信，神无虚言，他是全能神，只要相信他的言语真实可靠，我全相信，神言语要安定在天。
神言语真实可靠，我全相信，神言语要安定在天。圣经可信，他无虚言，他是全能神，只要相信，他的言语真实可靠，我全相信，神言语要安定在天。神言语真实可靠，我全相信，神言语要安定在天。 怕无誓言，把心全能神只要相信，那里也你真心可靠，我真相信神愿意让你改变。可靠，我全相信神言语。